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一个礼拜的时间又到了。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在节目现场请到真耶稣教会的传道者林有基传道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我们先请林传道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
我们欢迎林传道。林传道目前担任的是真耶稣教会国际联合总会训练部部负责的工作。今天林传道来到节目中呢，我们想请林传道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与恨的冲突。那首先听众朋友听到这个爱与恨冲突这个题目齁，会发现就是爱跟恨往往是一线之隔。就好比说我们从报章杂志上常会发现许多社会案件，那他们往往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的互相杀害，好比说父子相残，或者是夫妻情侣彼此杀害。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些爱与恨这么极端的冲突可能跟我们切身不会发生多大的关系，可是呢就在我们平常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不论是在念书啊工作，或者是说在家庭里，也常常会发生一些不完美的互动。那我们今天请到林传道来到节目中哦，想跟大家谈谈就是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常常会发生这一些小小的不完美的互动。
今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看到有很多人会引起种种的冲突。
是。
那么这个冲突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自我的意识太强。
是。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比如说我的想法啦，或是我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或是我的感觉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往往就会引起的冲突。
嗯哼。
那么冲突呢就会产生一种恨。
嗯哼。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自己反省的能力不足。
嗯哼。
就是看到别人剥夺了他的权利的时候，
嗯哼，
他就会怨恨他。
嗯哼。
就好像圣经里有记载一位扫罗王。
嗯哼。
他看到这个大卫得到神的高利。
是。
所以他心里很不高兴。
嗯
哼。那就嫉妒他，怨恨他，想要杀他。
是。
但是他自己都没有自己去反省啊。
嗯哼。
说自己到底有什么原因让神来夺去他了。
是。
他有好几件事情都是自己做主，没有尊重神。
嗯哼。
所以在这几方面呢他自己没有检讨。
是。
他只是想到我的王位被夺了。
嗯哼，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恨意，要杀死大卫，这就是一个人他反省能力不足。
是，所以刚刚林传道提到，人跟人之间常会发生的不完美互动，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然后第二个就是自我反省能力不足。那除了这个之外，还会不会有一些情绪是错综复杂的，就是连自己都分不清楚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
对，现在有些人面对 这个想法不一样或是感觉不一样的时候，
是
就会引起冲突。那冲突的时候他所恨的就是这个人，但事实上呢，恨的呢实在是不能解决问题。既然是观念上不同啊，想法不同，
是
那应该就这方面去解决它。
嗯
啊，比如说这个人做错事情了，啊，很可能是这个人他不想去做，
是，
但是他没有能力去克制自己做错事情，啊，那你恨这个人打死这个人了没有用。
嗯，
所以要紧的就是来了解他为什么会做错这样的事情，
是，
啊，那我们帮助他来解决，脱离这个罪恶的事情，
是，
这才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办法。
嗯，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政治上，
嗯，
每一个政治家他对于事情的观念不同，
是，
那么就应该针对这个事的问题来解决，
嗯，
而不应该做人身彼此的攻击，
是，
这个都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做法。
嗯，所以很多时候会发生一些爱与恨的冲突，是因为对象的模糊，爱跟恨的对象分不清楚。
嗯，
刚刚传道说我们应该是爱这个人，可是我们其实我们不满意的是对方做出来的事，但是变成搞到最后我们分不清楚，就是变成连对这个人都不满意，然后导致对他做一些人身攻击。除了在职场上或是在一般的生活上会发生这样的事，在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发生一些爱跟恨的模糊情绪？
是的，我们在家庭里头啊，有夫妻之间意见有时候会不同，
是，
但是我们了解我们的另一半，然后对于我们有所误解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生气，
是，
我们应该帮助他，为什么他会对我有这样的误解，
嗯哼，
那么来化解这些的误解，那么才不会彼此产生这个埋怨啊不满啊，那么我们知道自己所站的立场是对的，
嗯哼，
那么现在我们另外一半他所站的立场不对了，
嗯哼，
我们应该帮助他，
是，
让他能够更好，
嗯哼哼，
啊，所以我们在社会上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在双赢，
是，
当我好的时候，我另外一半不好，那我应该帮助他不好，不是讨厌他不好的地方，
嗯，
应该帮助他，
嗯，
那这样呢才是一个真正的爱，
嗯哼，
假如说针对他的不好，好了跟他争辩，
嗯哼，
讨厌他，批评他，论断他，到最后就是走上恨的道路，
嗯，
这是不是一个很美满的结局，
嗯，
所以我们应该彼此之间应该有这个观念，制造双赢，
嗯，
我要好，我的另外一半也要好，
嗯哼，所以传道带给我们的观念就是在爱与恨不完美的互动上应该要有一个双赢的观念。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欣赏一段音乐。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一个特别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就是爱与恨的冲突。刚刚林传道在第一段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当我们在遇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完美的互动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抱持着一个双赢的观念。那我们会觉得双赢这个观念好像有一点点抽象，那传道是不是能为大家举一些特别的小例子？
双赢的观念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好，那别人呢也要跟我一样好，
是，
就是让大家能够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当中。
是，
那就好像主耶稣呢，他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他生活得非常好，
是，
那么他有爱心，
那
么他也希望呢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过着一个有爱的生活。
是
啊，所以主耶稣在世上也面对了很多人他的一种恨，
是
人与人之间的恨，有时候呢主耶稣也面临别人对他的一种的恨。
是，
那么主耶稣知道这些人的恨是出于无知的话，那么他能够去容忍他，那不只是容忍人的无知，更重要是要帮助他脱离掉无知，然后呢能够过着一个没有恨的生活，
是
让他生活得更好，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么他就面对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像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跟犹太人是不相往来的，
是
彼此是敌对的，但是主耶稣他并没有恨这撒玛利亚妇人，
是
他要帮助他，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理由来到撒玛利亚妇人面前跟他要水喝。
是，
其实要水喝不是重点，
重
点是主耶稣知道这撒玛利亚妇人的婚姻上出了问题，主耶稣希望他能够过着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
是，
所以借着这个要水喝这个问题呢来跟他谈论，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所反应是，你怎么可以向我要水喝呢？
是，
凡是互不相往来了，
在
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中是充满着恨，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计较他内心的恨，所以主耶稣呢跟他讲，你今天所取的水喝了还会渴，但是我给你的这个活水呢，你喝了以后永远不渴，所以这撒玛利亚妇人呢听了以后呢，越听越迷糊了。怎么说有活水喝了永远不渴呢？所以主耶稣就点出他问题的症结，
是
说你的婚姻生活里头很不美满，你已经嫁了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是，
那这个妇人一听到主耶稣能够了解他的问题那么他觉得很惊讶，怎么他能够知道我这些问题这些难题呢？
是，
所以主耶稣才告诉他要解决这个婚姻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真正的神，那么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当主耶稣点出这一条活路的时候，
是，
那么撒玛利亚妇人她真的认出原来耶稣就是救世主，
是，
就是弥赛亚，所以呢她非常的高兴，所以从这一个例子里头让我们了解到主耶稣并不计较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他的态度，
是
他能够容纳他的无知，并且呢能够帮助他圆满的解决他婚姻上的问题，
是，
这个就是说主耶稣生活得很好，也希望这一个可怜的妇人能够生活得更好，
是，所以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主耶稣不是很客气的时候，主耶稣反而是以
用这个宽容的态度
是
来对待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另外呢主耶稣对他自己的同胞不解的时候，
是，
那么主耶稣也一样的用这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同胞，
是，
当有一天呢主耶稣他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那个时候犹太人就责备主耶稣，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来医治这个人的病呢？但是主耶稣很婉转的来告诉他们，
是，
说父做事到如今子也做事，那么也让他们知道说在安息日做善事原本就是父的旨意，
是，
这个就是主耶稣他面对别人对他的 误解的时候，
是
他没有怨恨他们、
嗯、
反而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解释、
嗯、
来化解冲突、
嗯、
把恨的这个恨意把它消除掉，
是
让彼此能够过着一个爱的生活。
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位对于主耶稣毫不认识的人叫拿但业、
嗯、
这个拿但业呢一听到腓力跟他讲说你赶快来看这个拿撒勒人的耶稣，
是
他是弥赛亚、
嗯、
拿但业对腓力讲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呢？
真没礼貌。
因为这个拿撒勒可以说是当时啊一个又穷又被人瞧不起的一个地方，
是
但主耶稣既然出生在那个地方、
嗯、哼，
不过主耶稣听到这个拿但业对他这样的论断、
嗯、哼，
他知道这是他无知的看法、
嗯、哼，
所以主耶稣反而呢以正面呢来称赞他，
是
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你心中没有诡诈、
嗯、
主耶稣能够这样的包容，然后在跟他对谈当中让这个拿但业看出来、
嗯、
原来他真的就是弥赛亚，
是
真的是救主、
嗯、
所以主耶稣他用这种爱来化解了很多的误会、
嗯、
化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仇恨、
嗯、哼哼，
这是双赢的观念，
是
就是自己好，那么也让别人也能够过一个好的生活，爱的生活。
是谈到刚刚说的这几个小故事，令我想到如果说这样的情形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嗯、我们每个人的回应，可能如果要我们对一个对我们说话不客气的人，或是对一个我们请他帮个忙却不愿意帮忙的人，我们通常的反应都会非常的不高兴，会不会觉得诶怎么为什么得不到好的回应，
是
可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子，耶稣也是一个讲求双赢观念的人，
对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学会如何化解冲突，
是、
能够大家真正的生活在爱的当中，
是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欣赏一段音乐。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真耶稣教会的传道者林有基传道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爱与恨的冲突。刚刚传道分别跟我们分享了三个圣经中的小故事，那我们也发现就是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往往没有爱人的能力，就是说人有时候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可能必须要以一个 比较好的回应，才能超越这个冲突。可是有的时候人就是没有办法做出来，人可能就是比较容易，你对我不客气，我也对你不客气，那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这样子。
对，在家庭里头啊，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去体验得到。
是，
比如说一对夫妻，他们建立了一个家庭之后，他们就是努力在营造一个美满的家庭。
是，
那么做丈夫呢，总是对自己妻子有一个期待，做妻子的对丈夫也是一样有一个期待，
是，
但是彼此的期待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那么就会急着希望对方啊能够达到了所期待的，
是，
那么对方呢也很可能一直在努力想要去达到对方所期待的，
是，
可是达不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人往往就急着啊就责备对方，
是是是，
你怎么这老是不改，怎么老是这样一直做下去，这个就是想爱对方，对对方改不掉，
对，
不能够达到一起的理想，
是，
所以心里急了就责备了批评了论断了，虽然是出于一种爱，
对，
但是对对方听起来好像你不爱我了，
是，
你恨我了，你批评论断我了，就会是有这样的冲突，
是是是，
所以我们想要真正的能够让对方得到改变，
是，
其实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呢先改变自己，
是，
自己能够处理了这些内心不满的动机，
是，
那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但事实上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我们内心的很多的不满啊、批评啊、怨恨啊、
是，
争论啊等等，
有
时候是不容易改掉的。
是，
我们以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所罗门王，他说了一句名言，
是，
就是经常行善不犯罪的艺人呢、实在是没有。
是，
就好像我们台语有一句话说，皮康恩诶无好人，这就是说明到我们今天真的要靠自己来改掉自己的不好的行为，改掉内心不好的那些意念，
是，
有时候真的是很难。
在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要怎么办呢？
是，
自己都改不掉了，我们怎么能够期待别人能够改掉他的坏习惯呢？
是，
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去找到这一条路，
嗯，
如何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心境，
是，
这是最重要。
是，
那怎么去改呢？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内心的罪。那怎么洁净呢？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
是，
还要相信耶稣所指示的，
我
们施洗的方法，
是，
那这样子再加上有圣灵的印证，有宝血的印证，
是，
使我们的这个罪啊能够得到赦免，
是，
所以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天，我们过去所犯的罪，主耶稣都赦免掉了，
是，
但这不表示说我们以后都不会犯罪，我们还是带着肉体在这个世上生活，
是，
那既然在这个肉体在世上生活，也还是会内心有很多不好的意念，
是，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那么主耶稣他的光会照亮我们，只要我们肯认清自己内心的不好的意念，我们祷告神，主耶稣会把圣灵赐给我们，
是，
当圣灵临到的时候，好像光照了我们内心，
是，
光一照出来，我们就看到内心，哎呀，原来很多不好的意念，很多的污秽，
是，
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会觉得说真的是不靠主耶稣不行，所以我们会更迫切地要求自己来灵修，而不是说只是靠自己的励志，
是，
靠这励志啊，很多的励志立了几十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帮助，那么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好也能够解决我们内心的不好，那我们从不好当中慢慢变成好了，
是，
做一个好人，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经验以后，我们更能够看到别人的软弱，因为光已经照在我们内心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黑暗的一切的真相，所以我们也会同情别人的软弱，
是，
比如自己的另一半啊，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就看清楚了，
是，
他的软弱其实跟我一样，我以前是这么软弱，
嗯，
那么我们就不会挑剔他，
是，
不会去怨恨他，不会批评他，
是，
我们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来帮助他，让他跟我们一样能够来学习，来依靠主耶稣，依靠圣灵的帮助来光照我们的内心， 然后看清楚自己的真相以后，我们越发的来靠主耶稣，
是
来洁净我们的内心。
是，
那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是
这个家庭啊，才能够真正的建立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人，我们常常就是心里觉得要怎么做比较好，可是我们就是做不出来。但是传道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应该要寻求圣灵的帮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圣灵的力量来帮助我们除掉心中的罪恶。
除了靠着这个圣灵的帮助能够让我们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之外，
是
那我们呢，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社团嘛，
是
他成立的宗旨相当的好，都是要做一些公益慈善的事情，可是呢，单单给人物质上的满足啊，并不能真正解决人内心那些困境，
是
啊，内心的种种的这些恨啊、不满，不是用这些物质是能够化解的，
是
啊，所以今天要紧的是，我们如何啊，不但让人得到物质上的满足，
是，
更重要的就是能够让他内心啊，
对，
真正不再有那些误会的事情，
是
能够真正发出一份芬芳的一种爱在生活当中。那么在教会里头呢，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如何让一个群体啊，真正的能够过着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
是，
那在教会里头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我们弟兄姐妹，
是
他们不断的在祷告、灵修自己，
是
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嗯哼，
啊，那么靠着主耶稣来解决自己的不足，
是
另外一方面他们因为内心有了光，
嗯，
他们看到了别人的不足，
是
所以看到别人的软弱等于就是看到自己的责任了，
嗯哼，
看到自己必须要用爱去爱对方，
是
啊，帮助对方也能够脱离这个黑暗的困境，脱离这个不满怨恨的困境啊。所以呢，在教会里头我们也强调，人与人之间呢，应该先主动去爱别人，
是
也就是说呢，要让对方知道我真的是诚心的想要帮助你，
是
也让对方了解到啊，我们这个美好的动机，
是
那么到最后呢，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一种点头之交，
是
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做到无所不谈，
嗯，
能够真正谈内心的话，
是
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那么这样子彼此有这样的默契以后，我们进一步再来做到这个以喜乐的人一同喜乐，
是
以忧伤的人一同忧伤，
是
啊，那这样大家彼此的帮助就不会觉得很虚伪，
是
不会觉得说好像你今天帮助我到底是存着什么样的动机是要利用我呢，
嗯哼，
假如说彼此之间呢已经有默契了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是
大家真的是坦诚彼此用爱心互相帮助，
是
啊，在患难当中当然我们比较容易去同情弱者，
嗯
哼，但在喜乐当中呢，当对方有所成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会嫉妒了，
是
我们反而会分享他的成功，
嗯，
分享他的喜乐，
是
啊，这就是爱，
嗯哼，
啊，所以在教会里头呢，我们就是借着这种团契的生活，靠着主耶稣他的宝血的赎罪，靠主耶稣圣灵的帮助，使我们有能力啊，真正生活在光明当中，
是
能够看到整个人的内心的真相，也看到整个社会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是
那就给我们一种使命感、责任感，
是
知道说我们如何去帮助对方，
是
如何去照亮整个这个社会，
是
啊，那么这样恨这个事情就会被消除掉了，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传道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在爱与恨的冲突当中寻找一个出口。那最后在林传道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呢，我们想请林传道最后再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心里话。
各位空中的听友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谈了这个爱与恨的冲突的当中，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经常彼此之间都在强调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发觉真的我们讲的很多但是做的很少，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软弱。我们要化解这个软弱只有一条活路，就是要靠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的罪，所以只要我们懂得按照圣经的方法来寻找他，那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一条活路，我们才能够 在这生活当中把所知道的把它显出来，这个是化解恨的冲突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传道来到节目中，我们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请到林传道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主题。我们谢谢林传道。
是一种愉快的感受，还是一种偶然的经验？是一个人运气好就可以坠入的东西吗？人们渴望爱，我们不停地观看爱情影片，幸福的和不幸的爱情，请听上千上百的爱情歌曲。没有什么比爱更容易成为流行，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人想到爱是需要学习的，是需要知识与努力的。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骄傲，不做冒失的事，不只求自己的利益，不轻易发怒，原谅别人的过错，不喜欢罪恶的事，只喜爱真理。凡事包容、忍耐、常怀盼望，爱永不止息。圣经的智慧使您更加明白爱的真谛。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圣经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七章的内容。本章智慧箴言经文共有27节，为了方便记忆起见，我们从本章经文内容大意把它定出主题和分段，使我们听友更容易明白本章在说什么，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作为敬畏真神以行事为人美善的参考。本章我们把它定一个主题是认知淫妇的伎俩和态度，劝告青年人当时刻警醒，免得堕落在他的网络里头。这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说到人若喜爱智慧就必远离淫妇，第二段第六节到第23节描写淫妇如何诱惑青年人以作为鉴戒，第三段第24节到27节再次的警告劝勉年轻人免误入歧途步入死亡。在第六章智慧者就以淫荡妓女及不守妇道的女人她的危险提出来警告年轻人，以免受得不偿失的损害而侮辱了自己的身子，玷污自己的灵魂。作者希望孩子们一生能够守身如玉，千万不要自投罗网而犯了出卖灵魂的大罪，自毁前程。现在智慧者的劝言似乎意犹未尽，于是又在本章内继续前面的言论，以更生动的构图更具体警告人的言语来描写一位无知愚蠢的年轻人如何天真的投向淫妇的怀抱，并以生花妙笔刻画出淫妇诱人的伎俩，使人有所警惕而知道当洁身自爱。本章第一段箴言经文意义内容是这样子说的：孩子啊，你要遵从我的吩咐，把我的诫命珍藏在心中，遵守我的诫命便得享长寿。你要小心持守我的教导，就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要时刻不忘铭刻在心中。你要把智慧当作你的姐妹，把见识当作你最亲密的朋友，让他们保守你远离荡妇，免受甜言蜜语的哄骗。智慧者诚心实意地愿意挽救孩子们免受人意横流的毒害，所以不厌其烦地再三劝勉孩子们要顺从智慧的教导，因为智慧是青年人唯一的保障，应当将这些训诲牢记在心中，珍贵地保藏它。而这些教训对人生也是非常的重要，关系人的生死祸福，所以必须像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小心翼翼地保存。这眼睛本来就是人身体上最宝贵最娇嫩最可爱极高尚不可或缺的一个器官，那么眼中的瞳仁就更显得重要了。人应当谨慎全心全意地保存而加以爱护，不容一点异样的东西灰尘来侵害它。作者使用人身子上最高贵的器官来象征被智慧教导的尊贵性，另一方面智慧也确实如同人的眼睛，使人看清楚道路的曲折，分辨人事物的善恶好坏。 作者也将智慧称为姐妹或是女朋友，最主要的意思在说明人应当以智慧保持亲密如同姐妹的关系，又有如同一家里的亲人，彼此保持尊敬和高雅的爱情，和谐相处，亲爱相连，这样智慧才会有益于人。主耶稣是神降生为人，是神荣耀的光辉，是最高的智慧者。他传福音的时候，看到那些听从和遵守他教训的人，如同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一样的看待他们，是同样的道理了。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智慧，那么必定可以远离罪恶，而不受肉体情欲的试探陷害，因为智慧使人抗拒肉体的情欲的诱惑，将它弃如敝屣，远远的避开。本章第二段真言经文的意义内容又接着说，我从家里的窗户往外看，从窗格中俯视，看见一群无知的青年。我特别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傻瓜，他在街头上徘徊，走进荡妇所在的巷口，乘着日暮黄昏，天色蒙蒙，就窜进了荡妇的家门。看啊，那荡妇做了妓女的打扮出来迎接他，他心术不正，放荡不羁，不安于世，专爱在街头巷尾和市集广场上勾搭。他纠缠着拥抱着那个年轻人，跟他亲吻，嬉皮笑脸，厚着脸皮无耻地说，我今天刚刚献过平安祭，剩下了许多的祭肉，我特意出来迎接你，想和你见面，现在果然见到了你了。我的床铺上铺了埃及锦绣的床单，盖上绣花毯子，我又用树脂、沉香、肉桂把床熏得香喷喷的。来吧，让我们好好的来享受春宵，直到天明，在欢爱中尽情的取乐吧。我的丈夫带着银子出远门去了，不到月圆他是不会回来的。荡妇花言巧语地勾引他，那青年人就乖乖地跟从他，像是一头被引进屠宰场的公牛，又像一只自陷圈套的雄鹿，直到利剑贯穿了他的心肝。他真像一只闯进网罗的小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之间。在这一段箴言中，作者以写实的手法生花妙笔地描述一位无知的青年，他涉世未深的如何被淫妇所勾引，而至终泥足深陷不能自拔。作者为了使自己的描写更具真实感，他说是他亲眼由自己的家中的窗口透过窗格子看到这个事实。古代圣地好像中国北方农村的房舍，窗户是用木格子建造，由房屋内透过木格子，也称作窗棂，可以看到外界的事物，别人是看不见他的。他看到这个事实而不断地感叹人误用自由的意志，恣意妄为。从本段中我们知道，淫妇以诱惑来刺激青年人的耳目口鼻的感官，挑起他们的情欲，使他驯服进入他的圈套里头。无知的年轻人经不起淫妇骨舌如簧的勾引，再加上自己私欲的诱惑，终于陷入圈套，走上罪恶的途径。智慧者又以三个取自牲畜的比喻来描写这个年轻人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景。他就如那没有理智头脑的牲畜，糊里糊涂地走向死亡之路而不自知。他已经坠入淫妇的陷阱，再也不能脱逃，结局就非常可怜了。 在本章中，作者讲完了淫妇的无耻与青年人的愚蠢之后，以警告做出了最后的结论。他一再的劝告人要当心，要听从，跟随智慧者的劝告，千万不要接近淫妇而步入歧途，自投罗网。因为事实上，在过去的历史中，已经有过不少的人为了满足一时的情欲而自甘堕落，造成无法挽回的代价。智慧书箴言第七章，细细的品尝，生活必因行智慧而发光，远离死亡，进入永恒。现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智慧者，今晚你又赐下这宝贵的箴言来教导我们，像慈爱的父亲般谆谆的教诲，循循的善诱，好使我们世人在末世罪恶横流的情欲中，靠着你的话保守我们的心灵，信靠你的福音，以迎向光明的人生。阿们。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 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小路，那晚霞。 乡的小路，有欢笑，有眼泪，却不懂最终。